您好，今天是2021年4月8日，欢迎您收听 SBS 中文的疫苗快报，我是吴英。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带您重点关注英国试水疫苗护照，还有阿斯利康和辉瑞疫苗的安全性再受挑战这两个内容。首先来看第一方面，随着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顺利推进，英国计划在多场公共活动当中试水使用新冠疫苗护照。但这个计划在英国一经公布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称，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本月5日向民众推出新冠状态认证体系，也就是所谓的疫苗护照，类似于中国的健康码。根据卫报的说法，疫苗护照认证系统将会允许人们经由一款手机应用程序，或者凭借一张纸质的证书来获得进入公共活动现场的资格，而保持社交距离等有关的防疫措施也会相应减少。据悉，疫苗护照将会显示持证者是否接种过新冠疫苗，最近一次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的时间等信息。虽然英国人对于回归常态的生活渴望已久，但是根据报道，这套疫苗护照体系在英国上下仍然是引发了相当的争议。四月初，英国的议会下院72名议员联名反对疫苗护照计划，称疫苗护照具有分裂性和歧视性。同时有不少的商家担心今后被迫要制定非免疫者不能进入一类的店规，而这样的规定在短期内足以劝退很多的顾客。目前有关于疫苗护照争议的关键集中在这一体系如何落实的层面，也涉及到权力平等的问题。因为不管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总有一些人接种不了疫苗。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社会完全开放了以后，剥夺这部分人自由生活的权利究竟是不是公平呢？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第二方面是阿斯利康疫苗和辉瑞疫苗的安全性问题。欧洲当局早些时候证实，阿斯利康疫苗与血栓塞的确存在罕见的关联。欧洲药品管理局称，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之后的2星期内，有可能会出现低水平血小板以及非常罕见的血栓形成，这些应该被列为是副作用。但是该机构认为，阿斯利康疫苗依然是高度有效，其好处远超过风险。此后，欧洲各国对于使用阿斯利康疫苗做出了不同的建议。意大利卫生当局说，60岁或者是以上人士才可以接种这款疫苗，而60岁以下的人士如果已经打过第一针，那么可以去打第二针。法国则建议55岁或以上人士才可以接种阿斯利康疫苗，而德国把接种人群的年龄锁定在了60岁，还有一些优先的群组。在英国，当局发现阿斯利康疫苗有造成血栓塞的风险之后，决定向30岁及以下的人士提供其他药厂的疫苗。而欧洲药品管理局本身并未提出特定的建议，只是说女性和未满60岁的人士在接种之后出现这种罕见副作用的风险更高。而这件事有可能会打乱澳大利亚全国的疫苗接种计划，因为澳洲政府计划在本地生产500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以便让大部分的澳洲人接种。周四，澳洲总理莫里森向记者表示，血栓塞是极罕见的，只在每100万人当中有1到5个，而且那些服用避孕药的女性会更容易出现这种症状。 不过他还是建议民众要考虑这种疫苗的好处。另外，在昆州，周三有一名患有肺部疾病的老年女性，在接种了辉瑞疫苗之后几个小时去世。据报道，这名82岁的老婆婆住在昆州的 Springwood Yarana 养老院。周三她接种了辉瑞疫苗之后几个小时就于当天下午去世。澳大利亚的首席医疗官凯利说，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疫苗与这位老婆婆的死因有任何因果关系。他表示，当局会对这位女性在接种疫苗以后发生的事进行彻查。凯利教授说，令人遗憾的是，每周在养老院都有1000多人去世。正如医疗用品管理局负责人指出的那样，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人里也会有最近接种疫苗的人。他说，可以预计，在养老院中，年老体弱的人可能会因为潜在疾病的发展或者是自然的原因而去世，而这并不意味着是疫苗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由吴英带来的 SBS 中文疫苗快报。 SBS 电台全天候关注您最关注的新闻信息，欢迎下载和使用 SBS Radio APP，关注 SBS Mandarin 或者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来收听和浏览更多新闻资讯。